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要是我们在教会里做一个调查的话，调查一下基督徒最常用的十个字是哪十个字？我相信呢，信心这个字 ，Amen 肯定了，信心这个字也是一定会当选出现在这个榜单上的，对吗？然后，如果我们再做一次调查，我们调查说，基督徒最解释不清楚的十个字，很有可能怎么样？信心这个字还会出现在这个榜单上，对吧？信心是我们在教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当中都很经常用到的一个字。我们可能会背很多的经句，比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也会讲很多关于信心的故事，对吧？比如说当门徒在加利利的海上遇到风暴，然后乱作一团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平静风浪，然后问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到哪里去了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但是我们却常常讲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信心。关于信心，圣经到底给我们讲了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我对一个东西越是熟悉，我就越是不知道怎么样三言两语把它讲清楚。比如说呢，我个人最怕玩的一个游戏，其中之一就是什么，用比如说三个字然后描述一个你最熟悉的人。那在我苍凉如水的一生当中呢，我最熟悉的人肯定是我的太太，对吧？可是我也体会的是什么，不管我找哪三个字出来描述她，我总会觉得至少还有其他三个字是我一定要讲的。这可能也就是我们在讲到信心的时候所实际遇到的情况。这个概念对于基督徒来说，可能就像太太对我一样，永远都是一个奥秘。所以呢，可能比较好的策略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要去求全责备，去追求说那个完整的对于信心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只是在遇到一段跟信心有关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以这段经文为中心，然后去想一想说，就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的那个关于信心的局部性的知识是什么。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可福音呢，就是一段这样的经文。那我们也很容易就看到说，这段经文的故事呢，就是讲了两个医治的神迹，就是血漏的妇女她得医治，然后是雅鲁为她的女儿求医治的故事。但我们需要留意的是什么，这一段经文的重点不是医治，不是神迹，是信心。在这段经文当中最核心的那句话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很聪明，对不对？一定猜到了，就是那六个字，不要怕，只要信。围绕着这句话，经文向我们提出了两个关于信心的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应该相信什么？或者我们可以相信什么？换言之，我们可以将我们对上帝的相信推进到多远？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可以如何相信呢？或者说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那刚刚在读经文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这段马可福音它的结构是很好玩的。它的结构是什么呢？是一个大的故事里面包了一个小的故事，所以我们管它叫三明治的结构。在外面的是雅鲁为他的女儿求医治的故事，然后呢，在里面就是25节到34节，那是那个血漏妇女得医治的故事。这个结构告诉我们什么？最基本的一点是，这两个故事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并列的，很明显，对吗？一个小的穿在一个大的里面。那就目前的这段经文来说，其实呢，血漏妇女得医治的这个故事，它是整个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影子，它为我们引出了那个最最重要的关键字，信心。而雅鲁为女儿求医治的这段故事，可以说才是这段经文的主体的部分。他在告诉我们关于信心，我们有至少两点是需要去搞清楚的。让我们先来就是快快的看一下当中的这个故事，这个血漏妇女的这个影子。那么只需要讲两点。第一个是血漏妇女得医治这件事情是一个神迹，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我们其实不太确定说这个血漏到底是一个什么病。 我们也不太确定说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病会跟随一个人那么长的时间。不过好在呢，就是这个不是经文的重点。当经文提到这个妇女患有血漏的时候，他最想说明的是什么？他最想说明的是，以当时的医疗水平而言，这个妇女所患的血漏可以说是一个不治之症。不是说她立刻得了这个病就会死，而是说这个病在当时是没有治疗的方法的，所以呢，她没有痊愈的希望的。那我们看到经文会讲到说她得了这个病12年了，然后在这12年当中呢，她其实不是因为没有钱所以一直拖着没有治，她是一直在求医问药，但是经文说她在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但是结果是一点也不见好，反而更加严重了。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情况是如此的严重，那么对比他得医治的那个过程，他甚至都没有去摸一下耶稣的手，他甚至只是轻轻地触碰了一下他的衣服，然后他立刻就好了。那么这个反差就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件事情是一个神迹。其次呢，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你们看到的是超过这个神迹，看到那个背后的信心，看见这个字。在被摸衣服的那一瞬间，耶稣正在赶路去雅鲁的家里面，但是他就突然停下来，然后问周围的人说什么？谁摸我的衣裳？我想耶稣这么问，我想大家也都明白，肯定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是谁摸了他，而是因为他怎么样？其实他知道这个妇女所需要的不光光是她的身体被医治，她需要的是信心。不晓得大家对于就是摸一下就会怎么怎么样这个公式是不是觉得有点眼熟？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说过在什么什么地方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去摸一下你就怎么样就有好运啊，然后你就得医治啦，然后你就会发财啊，然后你就会得到某种技能啊，类似于这样，对不对？比如这个林肯像在美国伊利诺州的橡树岭公墓，这个像特别之处在哪里？他的鼻子被人摸了无数遍，对吗？因为什么？因为故老相传，摸了这个林肯的鼻子以后你就会有好运。这个弥勒像在杭州灵隐寺，大家看到这个弥勒像的肚子是特别黑的，对不对？这是什么？因为庙里的和尚会告诉你说，你去摸一下这个弥勒的肚子呢，你就会有好运的。于是很多人怎么样？没洗手就去摸了嘛，所以这个弥勒的肚子就特别的黑。大家如果知道这些东西的话，你再回过头去看这个妇女的这个信念，你会觉得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不是什么真正的信心，这个东西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原始的，你可以说是巫术或者是一个迷信的概念而已。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留意的是这一点，圣经它记述一件事情，并不代表圣经就同意这件事情。不是说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妇女摸了耶稣的衣服，所以她的病就好了，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以后只要你生病，你就去摸一下耶稣留下来的圣物，或者摸一下任何教会里面分别为圣的东西，你就会得到医治。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这个。马可之所以记下这个妇女的想法，只是因为那就是那个妇女当时真实的想法而已，并不等于说上帝觉得这个想法就是对的。那我想大家肯定会问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后来又肯定这个妇女有信心？我相信这是因为在这个女人站出来承认她被医治的这个行为当中，包含着一个信心的要素。这个要素是什么？就是因为看见迄今为止上帝所成就的，就相信他在将来所必然成就的，或者我们简单一点说，因为已经看见的，就相信那未曾看见的。这是什么意思？如果大家有去医院探访过病人的话，可能大家多少会有这样的经验。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在医院里面做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手术的话，你都不会当天就出院的，对吗？ 医生至少会把你留在医院里面几天，看一看你的这个术后的恢复情况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就算是那个水平最高的医生，他也不敢保证说他今天做的手术就是100%完美的。就算是那个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他也不敢保证说我给你用的这个药品放在你身体里面的这些器材就是完完全全适应你身体现在的状况的。所以他们要观察，因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还有很多的未知之数是不确定的。那么我们就在想说，对于这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女来说，会不会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她怎么就能够确定说我现在所得到的医治就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彻底的医治呢？在她之前12年求医问药的过程当中，说不定也有某些人在某个时刻真的是短时间的就让她的那个血漏停住了，或者是至少缓解了，可是过了几天也许这个状况就回来了。所以在当下他的血停住了跟以后他的血都一直会停住，这是不能划等号的事情。在这两件事之间包含着差别，是还有一个巨大的未知之数，这是那个女人其实在那个时刻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的。但5章33节说，他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所以他站出来。很显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通常所说的那个知道，因为在这个所谓的知道当中，它包含着一个巨大的无法知道的部分。今天你是好了，你怎么知道你明天就会继续好？你怎么能够确定说从今以后的每一天你都是好的？这个推动他站出来承认说是他摸了耶稣的这个知道，包含着对未知之事，包含着他对于那些不敢肯定的事情的相信。当然这个相信是建立在已知的基础之上的，他确实遇到了一个神奇的事情，他一摸血就停住了。但是就像他，但是他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个知道真的还是差很远的，对不对？我们通常说知道是什么，就是说哦，这件事情发生了，哦，我看到证据了，哦，我知道了。但你们要留意，这个血漏的妇女站出来，她说我知道，不是这个意思。她真的是站出来，敢于有勇气去说，因为今天主耶稣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敢相信，我敢说我知道，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这件事情都一定会是这样子的。我想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个影子他想要给我们带出来的那个最核心的概念，他让我们看到说，哎，相信，相信就是这样的，信心就是这样的。然后呢，经文其实才刚刚进入主题，关于信心最重要的那个故事发生在雅鲁的身上。雅鲁的故事推动我们去想两个问题，刚才我们提到过了。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可以，或者我们到底应该相信什么？换言之，我们可以把我们对上帝的那个信心推进到多远的地方？我想基督徒常常会遇到的尴尬是什么呢？是平时我们都觉得自己蛮好的，对吧？觉得自己很有信心的，可是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特别是像某些事情真的是超过了我们平时头脑中所理解的可能的那个边界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不见了。就像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这位雅鲁先生一样，在雅鲁出场的时候，你可以觉得说他是有信心的吗？我觉得他应该是，对吗？他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恳求耶稣去救他的孩子。以雅鲁圣经所说他管会堂的这个人这个身份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谦卑的姿态。那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管会堂的呢就是拿着钥匙去那个会堂里面开门关门的那个门房大爷。学者们一般都知道，都同意说什么，这个所谓管会堂的他其实就相当于会众当中的一个长老。而如果我们知道说会堂 或者教会生活在以色列社会当中是居于那个核心地位的，我们也就可以知道说，一个在会堂当中做长老的，他在人群当中的位置是有多么的高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说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头有脸的一个人物，他跑到耶稣的面前来，俯伏在地，再三的恳求耶稣去救他的孩子。一方面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会这样做因为他爱女心切，但另一方面他的这个姿态至少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真的是相信眼前的这个拉比是可以救他的孩子的。换言之，他再三的恳求，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个信心的体现。问题是，雅鲁可以将他的信心推到多远？在经历了血漏妇女得医治的这个故事之后，当我们的眼光重新回到雅鲁身上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经文的结构是三明治式的，前面有一段小小的交代雅鲁，后面又转到雅鲁身上。当我们转回来的时候，就是五章三十五节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那段经文当中雅鲁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人好像就从经文当中消失了一样。五章三十五节，就在耶稣对那个血漏的妇女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的这个时候，有人从雅鲁家里跑出来跟雅鲁说，你的女儿死了。然后呢，然后经文很奇怪的没有描述雅鲁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反应，经文直接跳到了耶稣对他说的话，耶稣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毫无疑问，这是整段经文当中信息量最大的六个字。在现在的这个情境之下，第一，他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雅鲁在那个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个时候他的状态，他的状态是什么？他怕，所以耶稣才会跟他说什么，你不要怕。其实这个反应，这个安慰是有点不合情理的，对吗？如果在我们身边有人经历了同样的事情的话，你会跟他说什么？又跟他说别难过，不要伤心，节哀顺变，但你不会跟他说什么不要怕，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跟他说不要怕，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当然接下去会进一步的展开，但至少在目前我们要明白，耶稣讲这句话他有他的言外之意的，他在提示那个雅鲁的是什么东西，那个在他的面前人类所一直都最怕的那个敌人，就是那个叫做死亡的那个东西已经失去权势了，所以你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他还在说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雅鲁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其实他的信心就出状况。只要信的意思是什么？是耶稣希望雅鲁在当下的这个情况当中仍然可以保持住他的信心。那这句话的言下之意也就是说，雅鲁那个起初的信心，那个谦卑的雅鲁的信心不见了，或者至少是大打折扣了。不知道大家在读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这个人很不应该啊，他应该相信耶稣是有这个起死回生的能力的呀，他怎么就不信了呢？雅鲁的所谓信心为什么就这么经不起考验呢？我们可以想，如果你要在耶稣面前这样去批评雅鲁的话，耶稣有可能会怎么回应我们？耶稣说，你说的对，那么你自己呢？实际上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不只是雅鲁一个人，而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相信耶稣的人当中，雅鲁可能并不是最差劲的那一个，这个雅鲁可能就是我们许多人的写照。当我们面对着一条所谓可能性的底线被突破的时候，我们还能相信吗？经文在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我们通常我们的头脑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方框框，叫做我们认为有可能的事。 所以呢，这条方框框的每一条边都是一个边界。就以这条边为例吧。那这条边是什么呢？比如说是死亡，是不可治愈的疾病。总之，这是我们的头脑当中认为我们不可能越过的界限。一般情况下，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我们的信心通常最远最远能够推到这条红线的附近。而上帝希望我们的信心是怎样的呢？他要我们的信心能够越过这条所谓可能和不可能的分界线。对雅鲁来说，死亡就是这条可能性的边界线。孩子如果还活着，只要哪怕只有一口气，他都有可能是被救活的。那么这条生和死的界限就没有被突破，所以耶稣就是可相信的。可是当孩子已经死了，当那个被救活的希望已经完全消失的时候，这条底线就已经破了。到了那个时候，耶稣还值得相信吗？从耶稣对雅鲁所说的话来说，雅鲁显然没有过这条线，对吧？在他的头脑中实际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既定的框框，那个框框里是什么呢？只有活着的人才是有可能被医治的，只要这个人死了，这个人就没有办法被医治。一般情况下，当然如果我们只考虑人的能力，我们当然会觉得说这个想法是正常，是完全合理，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也就是这样，因为直到今天医生也就只能是这样，对吗？他们只能去医治那些还活着的病人，他们没有办法让一个死掉的人从太平间里面站出来然后走出来。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现在在谈论的是对上帝的信心。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能够超越这条线的，那我们对上帝的相信是不是也应该超越这条线呢？如果你觉得这条红线叫做一般情况，叫做常识的话，那么上帝是不是不属于这个一般情况？上帝是不是远远比我们的常识要更大呢？我相信所有的弟兄姐妹应该都会同意这一点，神有能力做所有的事情，对吗？所以那个结论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不要用人所以为可能或者不可能的这个边界来限制我们对上帝的相信。我们对上帝的相信，对基督的信心，如果是有边界的，如果是受到我们头脑中一般的常识、一般的一般情况所限制的，那我们就不算是拥有完全的信心。上帝要看到我们的信心从这条边界上突破出去。因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所以相信上帝就意味着不管在人的常识的判断当中那件事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我们都应该相信。我知道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从理论上在头脑上接受这一点其实还并不困难，但是上帝所希望的就并不是我们要在头脑上接受这个问题，而是在遇到实际的事情的时候，把我们所相信的这样的一种信心，这种突破边界的信心给表现出来。我们可以这样想，假设耶稣今天把我们放到雅鲁的位置上，假设你和我就是雅鲁的话，我们能不能像他一样，像上帝所希望他的那样，真的去突破这个可能或者不可能的边界呢？我们的表现，在这个事情上的表现，当有人跑来跟我们说你的女儿死了的时候，你的表现是不是真的会比雅鲁要好一点呢？还是说我们就会像雅鲁一样，在这个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实发生的时候，不可能再让死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怕了呢？甚至不要说是死亡这种绝对性的边界，我们有时候只是走到了一条可能是一种疾病暂时没有办法被得到医治的这样的一种临时性的边界面前， 我们就怕了，我们就退了回来。大家也许有一点点猜到我想接下来讲什么，对吗？我想讲新型冠状病毒。虽然在中国，根据钟南山院士的预测，可能在病毒这个蔓延的趋势可能在四月份就会出现拐点，但是最近的新闻是什么？是这个病毒正在欧洲大规模的爆发。这是我昨天晚上从 WHO 的网站上面截下来的一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在意大利有888个确诊的病例，死亡21人，在法国有57个确诊病例，死亡2人。此外德国有57人，西班牙有32人，联合王国有20人。其实欧洲至少还有其他十几个国家都有这样的确诊案例。套用一个大家并不熟悉的经典的那句话，共产党宣言，我相信大家一定不熟悉。这个情况是什么？一个幽灵，一个新冠病毒的幽灵正在欧洲游荡。我想我脑补的那个画面就是这种病毒正在得意洋洋的在欧洲的上空，在狞笑着对所有居住在那里的人说，我叫你们不以为然，怎么样，怕了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怕了吧？虽然你可能明明知道说开发出对抗这种病毒的抗体是早晚的事情，虽然你明明知道说这种病毒的杀伤力其实并不强，你怕吗？你是不是觉得在人类开发出有效的对抗这种病毒的抗体之前，这个病毒就是我们过不去的一个坎？你是不是会觉得说，尽管这种病毒的死亡率并不高，但死就是死，死亡就是我们永远过不去的坎？你怕这个病毒找上你吗？你怕这个病毒找上你的家人，可能是你家里的父母，或者是你的家里那些更小的人吗？你怕吗？害怕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人，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就像我们刚才那张画上所画的那样，有很多的常识，有很多的边边框框，这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所赖以生存的知识的基础，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女儿已经死掉的这个消息面前，在那个冷冰冰的看起来是无懈可击的那个死亡面前，耶稣并没有责备雅鲁说，你怎么怕了呢？耶稣是理解雅鲁的害怕的，所以他只是说，你不要怕。这不是一个责备，这是一个鼓励。耶稣所希望的并不是叫我们抹去一个人的特点，然后我什么都不怕，我只是相信。耶稣所希望的是，虽然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害怕，有时候那些害怕甚至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得住的，我情不自禁就怕了起来，但我们依然是有信心的。若我们虽然怕但仍然相信，这可能才是人所能够拿出来的最真实的相信，这可能才是让我们所相信的那位上帝最能够得到荣耀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面对这样的一个病毒的时候，你怕吗？我怕。我觉得说出我怕这两个字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我不觉得体谅我们一切软弱的那位上主会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感到害怕就责备我们。可是当我们面对着一个在人看来没有办法突破的可能性的边界的时候，一个还没有开发出抗体的病毒，一个似乎完全没有办法减缓的传染趋势，一个在这个疾病当中就随之而来的死亡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不应该只有害怕。在这些界限的面前，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吗？如果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些不信主的人感到害怕，我们也只是感到害怕；那些不信主的人想逃走，我们也只是逃走。那么请问我们跟那些不信的人又有什么分别？如果 只是在人所以为有可能的情况下，我才去相信上帝。如果这个病按照我们一般的常识，它就是可以被治好的，然后我们说哦，愿意神医治它。到了一个病，我们都觉得说按照医学的常识是没有办法治好的，然后我们就说哦，我也不相信上帝能够治好它的时候，那么请问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到底有多了不起呢？这个上帝真的还是上帝吗？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对雅鲁所说的这句话，就是在问我们，在面对着死亡，在面对着或者像死亡一样，好像我们看起来没有办法越过去的那种疾病的界限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我们对上帝的相信推到那条可能不可能的界限的另一侧吗？最近我们三堂的传道人经常在一起的时候也谈起疫情的情况。那我印象很深的是达纳牧师有一个分享，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他的教会在美国纽约的市中心。那我们也知道说在美国的城市当中，市中心通常就是一切腐败最集中的地方，那里有毒品卖淫，有暴力犯罪，有疾病和贫穷。那个时候艾滋病是一个刚刚被定义下来的疾病，大家都知道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病是有高度的传染性的，但是没有人能够确定知道说这个病到底是怎么传染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在美国，不要说是那些普通人，就是很多的医院他们都不敢接收艾滋病人。但是达安娜牧师的教会，当然他当时还不是牧者，只是作为一个会友，这个教会就进入到这些艾滋病人当中，他们去照顾他们的生活，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些更惊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去握他们的手，他们去拥抱这些艾滋病人。达纳牧师跟我分享说，我相信这个就是上帝希望我们要做的事情，希望教会在那个最黑暗最混乱的地方应该要做的事情。如果我因为这样做，因为我今天这样做，我明天就病了，明天就死了，我也仍然愿意这样做，因为我做了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对得起我自己宣告的信仰。所以在死亡面前，在这些看起来好像治不好的疾病面前，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最近网上有很多的讨论是在说啊，我们要在网上进行崇拜，在网上进行圣餐。那我同意，我们可以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去帮助那些客观上没有办法来到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但如果你问我，如果你问我个人的立场是什么？我个人的立场是，除非这个礼堂真的被证明是有高浓度的病毒存在，大家请放心，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我是说，如果这个礼堂真的被证明有高浓度的病毒存在，如果是 ACT 政府真的走上门来叫我们关门清毒，除非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否则我绝不会停止在这里或者在黑山的崇拜。我绝不会想说因为有一些人害怕这个病毒不敢来到教会聚会就停止国语堂在任何地方的聚会。我相信上帝，不是因为我相信上帝说他一定保我不死，或者他一定保所有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都不会生病。我相信上帝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是那个忠心，那个有信心的人，那么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上帝都一定在我们身边。没有什么是可以让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的。所以如果上帝允许我在这个地上健康的生活下去的话，那当然好，我可以或多或少的为他做一些事情。如果上帝说你可以停了在这个世界上的工，到我身边来，你们说我偷懒也好，或者说我脑子坏掉了也好，我只想说那应该是更加好的无比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光。这个世界越是昏暗，我们就越是应当让别人看到主的荣光。我们是山上的城，这个世界越是混乱，我们就越是应当让别人看到在这座城市里面有一切事情都不能摧毁的平安。如果仅仅是因为一场流感级别的传染病，我们就一哄而散；如果遇到一个戴口罩的人，我们就动如脱兔，甚至跑得比兔子还要快。请问在上帝眼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人子来的时候，还遇得见这世上有信德吗？下周主日学我们可以开始讲启示录。那我理解启示录会问我们的那个最终极的问题，就是当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黑，变得越来越乱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这里吗？我们还会聚集在上帝的圣殿当中，在这里放声的歌唱宣告赞美我们的主吗？我相信一定会有弟兄姐妹说我会。愿主赐福你，愿上帝保守你的心，直到人子再来的那一天。那当然，有信心并不等于我们可以乱来。我想大家最近可能也听说了那个发生在韩国大邱的新天地教会的那个悲剧。我们知道说韩国目前大概有1000多个确认的病例，至少其中有一半都是跟新天地教会有关系的。不，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不是因为聚会，而是因为有一位姐姐，她在出现了明显的症状以后，仍然继续跑到教会去参加了至少4场以上的聚会。首先，我当然想指出，新天地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它是一个邪教。但我不是想说哦，因为它是邪教，所以上帝就咒诅他们，所以那个病毒就在那里传染。我不是想说这个意思，我是想说的是，不管他们是不是邪教，这件事情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提醒，就是那种疾病可能会传染的可能性在我们身边确实是存在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去降低这些传染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不会对别人造成妨碍，更不会对别人的信心造成挑战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做？就比如说你有没有好好洗手啊，你每天洗多少次手啊？就比如说如果你出现了明显的感冒症状的时候，不管那是不是新冠病毒引起的，你是不是都应该去看看医生，然后在家里面多休息，而不要出来到处逛呢？又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是从中国国内回来的，那么根据卫生部的规定，你至少得在家里隔离自己14天。这些都不是你有没有信心的问题，这些是我们作为一个当代的文明人，我们应当要有的个人卫生习惯，或者是公共卫生意识，是我们对自己也好对别人也好负责任的一个表现。我们不能因为说哦，我要表现出信心，所以我就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就不顾弟兄姐妹的健康。如果你觉得那是信心的话，我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你，那个不是信心。上帝的教导当中没有这种自相矛盾的东西，他一方面说你要对我有信心，然后另一方面呢，你可以对那个创造生命的主，对他所创造的生命毫无敬畏之意，你可以去违背上帝所吩咐你的你要爱人如己的诫命。我不相信这是上帝要我们有的信心。所以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可能也真的是需要去懂得分辨。那关于信心，雅鲁的故事其实推动我们要去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只是看见某些事情发生，只是看见这些事情能不能够成为我们信心的依据呢？ 在马可福音5:21-43当中，当耶稣鼓励雅鲁不要怕，只要信的时候，他的这个鼓励很显然的是跟刚刚插进来的这个故事，就是血漏妇女得医治的这个事情是有关的。为什么？当这个妇女触摸耶稣衣服的时候，当耶稣把这个妇女叫出来跟她说话的时候，我们相信雅鲁都一直在旁边。雅鲁是这整个事情的旁观者，他甚至我们可以想说，如果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的社会或者耶路撒冷的社会不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的话，雅鲁很有可能多多少少知道一些这个妇女的情况。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妇女出来承认说她已经被治愈了，当他听到耶稣跟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一定会去想说，耶稣为什么会让雅鲁在旁边看到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相信说上帝让我们看到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他的原因的话，那么上帝允许雅鲁成为这件事情的旁观者的目的何在？最有可能的是什么呢？是当有人从雅鲁家里面跑回来，跑来跟雅鲁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的时候，耶稣其实早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甚至当雅鲁从人群当中冲出来跪在耶稣面前求他说求你救救我的女儿的时候，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来不及的，他们根本不管这个当中有没有这个血漏妇女在打岔，他们都来不及赶到雅鲁的家里面，那个时候小女孩还活着。所以如果这些假设都是可能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耶稣可能从一开始就知道雅鲁需要的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突破边界的信心。在这件事情上面，在他为女儿求医治的这件事情上面，雅鲁需要将他的信心推到那条看似不可能的边界，就是那条生和死的边界之外去。雅鲁需要相信在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就是在这个孩子已经死掉的情况下，耶稣依然是那个有力量去医治他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说，其实血漏妇女得医治这件事情是耶稣为着雅鲁的信心所做的预备。他期望的是什么？他期望雅鲁在看到耶稣有能力在人所以为不可能的情况下去医治的时候，我们刚才说过了，血漏妇女的那个 case 最重要的，他想要突出的就是这个事情是一个神迹，这个事情是人所以为不可能的。所以耶稣期望雅鲁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看到这位夫子他做了一件人所以为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呢，然后他就知道说在下一件我们都以为不可能的事情上面，这个夫子也是有能力做到的。所以当有人跑来跟他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的时候，他就不至于要让耶稣对他说你要有信心啊。我相信耶稣所说的只要信这三个字肯定或者极大的可能性包含着这样的一层意思，即使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你仍然要相信我可以活生生的把你带到她的面前，把她活生生的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无需过多的去指责说雅鲁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一点，雅鲁为什么明明看到了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却没有真的相信说耶稣可以在下一件事情上面也有行神迹的能力。因为这些事情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当一件事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对这件事情可能本来就有距离感，就不会觉得那件事情是那么与我有关的。就好像是去年11月份，当那个新冠病毒在武汉被发现的时候，请问我们这里除了武汉的同学之外，我们这里有谁是真的会特别留意那件事情的话？在去年11月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是离我很远的事情，或者是 就算一件事情真的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可是只要时间间隔的稍微久一点，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感受怎么样，就会慢慢的淡掉的。我们都常说人是善忘的了，对吗？我们最擅长忘记的是什么？别人对我们的好啊。所以当雅鲁他亲眼看见血漏的妇女被医治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去怪他说他为什么就马上没有那个很强的信心，相信说哪怕是我的女儿死了他也会得到医治。他对眼前的事情没有什么感觉，可能因为他一门心思都在要救女儿这件事情上面，可能当血漏的妇女这件事情得医治的这件事情发生在他眼前的时候，他不但没有觉得有一点感动，他甚至觉得还挺碍事的，他影响我能够快快地回到家里去。那我们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的，当我们一心一意扑在一件事情上的时候，当这件事情可能跟别人都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我只要 focus 在我自己的事情上就好了，我对于其他的事情我都是看却是看不见，听却是听不到的。不过你必须得说，一件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一种反应是值得同情的，并不说明这样的一种反应就是合理的，或者真的就是神所能接受的。在信心这件事情上面，圣经所一直教导的，耶稣期望雅鲁能够得到的，就是因为他看见所以他相信，因为他已经看见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发生，所以我相信下一件事情也会发生。就好像是我们如果看见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相信这样的一件事情也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身上，或者是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曾经在过去发生过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相信说这件事情就很有可能在现在在将来继续的发生。上帝所期望的是什么？上帝所期望的是历史历代的以色列人，既然他们都曾经看见自己的祖先徒步穿过红海，他们就相信说耶和华上帝是那样的一位大能的神。上帝不需要带领每一代以色列人都穿一遍红海，然后以色列人才会相信。上帝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他期望的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因为曾经看见过从死里复活的主在2000多年之前曾经向那个时代的门徒显现，我们就相信说耶稣真的来过，他真的为我们死并且复活，而不是耶稣他需要在每一代基督徒面前都死一遍再活一遍我们才会相信。我们的人生总是非常短暂的，特别是我想今天下午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们的人生都还才刚刚开始。然后我们即使终我们一生，可能我们也都是只能生活在一个很有限的时空当中，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可能亲身经历每一件事情然后才去相信。我们对上帝的相信必须建立在神子民的集体的经验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个人的经历之上，我们的信心才有可能是覆盖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的。以至于当某一件事情可能真的是第一次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时候，但是我却很清楚地知道，因着基督徒的，因着历世历代信徒的集体的经验，我知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神子民的集体的记忆当中，我们可能早就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了。我相信这就是上帝让我们有圣经，让我们有教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新型冠状病毒，它既然叫新型就意味着什么？这个它是新的，对，这个病毒是人类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可能我们以前也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么阴险的病毒，对吗？就是有很多的病毒携带者，他根本就是毫无征兆的，可以在四处乱跑的。我们知道说，在目前欧洲爆发这个病毒最严重的两个国家，意大利和法国，他们都还没有找到所谓的零号病人， 就是把那个病毒第一次带进那个国家的人。然后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病毒的传染力真的是很强的，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对吧？江湖传闻，你只要跟一个病毒携带者站在一起15秒钟你就会中招，当然这是江湖传闻啊。那所以对于这些事情很显然怎么样，我们都是零经验啊，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我们怎么才有可能做到说因为看见上帝迄今为止所做到的事情，我就相信他将来一定能做到的事情呢？可是如果我们去理解，我们去分析这件事情的那个数据基础，不是我们自己的经验，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而是历世历代的所有信徒的经验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真的并不是一无所知的。比如说圣经当中提到上帝会在灾祸当中保护他的子民的经文实在是不胜枚举的，我想大家肯定最熟悉的就是那个出埃及的故事，对吧？当上帝降下十灾的时候，特别是当上帝降下最后的那个长子之灾的时候，上帝真的是准确的让那个灾祸降到了每一个埃及人的家里面，却从所有以色列人的门口一掠而过。圣经其实有 不少的地方更加清楚的指出说什么，瘟疫的权柄就在上帝的手里面，那个疾病是上帝叫他开始他才会开始的，那个瘟疫是上帝让他停止他就立刻会停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上帝会使用这样的瘟疫来惩罚那些对他不忠的人，但诗篇91篇也会告诉我们说上帝会在瘟疫当中保护那些对他忠心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瘟疫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自己的父亲，我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他会无缘无故地放出毒蛇来咬我们吗？如果我们相信耶和华上帝是一切的主宰，我们就应该相信说那样的灾祸它是不会无缘无故地落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的。如果在这场瘟疫面前我们还有任何事情是需要担心的话，我们最需要担心的是什么？我们自己还有那显而未尽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毋庸讳言，现在这个时刻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信心的时刻，因为在我们的面前横着一个叫做新冠病毒的讨厌的东西，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上主会怎样带领这件事情，但我们知道的是这个病毒其实就是上帝要让我们来照一照自己信心的那块镜子。我们知道信心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信心能够突破人所以为不可能的那个界限吗？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的群体经验上吗？还是到头来我只是相信说我能够看到证据的那些东西，还是只是在人以为可能的范围之内去相信上帝，还是只有我自己经历过的东西我才会去相信？每一个让我们感到害怕的东西都是对我们信心的一次考验，但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幕后的时期当中，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些令我们感到害怕的东西，这样的考验在将来的日子当中可能不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小，而有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很抱歉我会这样告诉你们，但是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又不能跳出这个宇宙，对吗？我们又不能穿越到那个不是末后的时代当中去生活，我们能怎么办呢？也许我们所能做的只有耶稣对雅鲁所说的那六个字，不要怕，只要信。在末后的时期当中，其实就像很多的灾难片所已经拍出来的那样，人其实真的是逃无可逃避无可避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有什么必要再去做那个逃跑的无用功呢？ 与其逃，不如挺直腰杆站起来，在这个世界上踏踏实实地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过我们该过的日子。除了上主以外，没有人能救我们，而除了我们的信心以外，也没有东西可以令我们得救。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一切事都在您的掌握之中，天地是您所造的，历史是您所知道的，我们的生命从您而来，我们生命中所拥有的每一样的东西也都在您的计划之中，那些我们所爱的东西是从您而来的，那些我们所怕的东西也是从您而来的。父，愿意我们既然知道这一点，就将万事都看为寻常，但愿您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可以常在我们的心中，不被刀剑、饥荒、瘟疫以及各样的灾祸所动摇，因为末后的日子本来就是这样的。求您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更是我们可以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眼前的一切波澜，不要怕，只要信。我们为着中国、韩国、日本、意大利、伊朗以及这个世界每一个正在严重的受到新冠病毒困扰的地方祷告，这地上诚然有大罪恶，然而父，若人的心转向你，求你也转脸看向地上的人。我们更为着每个地方的教会祷告，为着今天坐在这里的、在家中的或者在国内的弟兄姐妹祷告。当这个世界被恐惧战惊所笼罩的时候，父，愿您亲手托住您的子民，叫他们每一个都能够站立得稳，以至于教会可以在黑暗当中发光，被更多人看见，以至于福音可以在黑暗当中发光，被更多的人所相信。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父，求您给我们有更多的勇气可以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也给我们有更多的智慧可以去揭破那些假先知、那些假使徒的荒谬，不要再让他们混乱人心。愿您的名字因我们众人的平安就大得荣耀，愿您的真理因着我们的信心和怜悯人就更多的显露出来。求您帮助我们，教训我们在这个地上活出神子民的样子来。我们如此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